美中分手 ,1.3 万亿主权基金撤退。黑暗时刻，中国有钱人下一站是哪里呢？ G7 峰会罕见声明，中共剧本披露，共产主义来敲门，纽约富豪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想知道天下大事的秘密，跟着钱走就啱了。问题来了，天下苦中共久矣，中共能不能够 game over？ 这件事钱能够提供线索吗？我们的答案是可以的，钱就可以给出答案。从资本的潮起潮落到中共的全球控制，钱的每一步都好像线索一样。准备好没呢？我们一起跟着钱行啊。彭博社这个礼拜的一篇深度报道讲，中共 1.3 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收拾行李走佬了。文章讲，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CIC 多年来一直是全球资本追捧的投资者之一，他持有黑石集团和摩根士丹利的大量股份，仲和高盛集团有来往，并向华尔街的各类基金投入几百亿美元。但而家随着中美分手， CIC 正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市场撤退。撤退的不单只是中共的万亿投资巨头，华尔街日报这个礼拜的文章亦讲，中国股市和美国交易所走向分手。根据数据提供商 Win 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0家中国企业从美国交易所退市。目前大约有275家中国企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交易股份总市值不到 2%。 两大财经媒体瞪大眼看着这场资本分手大戏。要知道，想当年美国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家为了赢取中共的企业，真是想尽办法特意为中资企业量身订制了一套游戏规则，就是有25年历史的可变利益实体 VIE 模式。这个 VIE 被中资企业绕开了中共的限制，成功在美国上市。这种模式在2000年被中共的门户网站新浪网率先来到美国，之后在美国和中共监管机构的默许下，在2010年达到了一轮高峰。中国的企业和富豪他们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财富狂欢。那一年39家中国公司登上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融资几十亿美元。时间好神奇啊，真是大江东去浪淘尽。跟着我们一起感叹着这轮中美交易的分手的潮起潮落，那你就想当啦，跟着我们一起都被新闻大骗了啦。就在企业前赴后继地到美国上市的同时，中国的有钱人他们悄悄地开始执行李，带着资金走路去海外了。根据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当年中国千万富翁投资国内房地产的热情下降，但是投资移民的意愿强烈，购买国外房产的数额正在度以 20% 的速度上升，目的地是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欧洲。2007年只有270位中国公民申请投资移民美国，161人获得批准，到2011年申请的人数增加了10倍，一半以上获得批准。2013年美国移民服务局发表的一项数据显示，当年投资美国的移民中，中国人占了3/4。在那几年，很多媒体都在说中国有钱人的下一站是离开中国。想下他们为什么要走呢？是因为海外的钱更加易搵，抑或是他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呢？表面上来看，有钱人是跟着企业都是为了钱而奔向自由市场， 名为网2011年的一篇评论文章的作者欧阳飞说，当时一位年轻的企业家、私人基金公司的 CEO 曾经对他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要知道，有钱人就比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更加接近权力核心，了解的情况就更多，所以他们看到的黑幕亦都是会更多。换句话说，他们感受到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不稳定，对政权不信任，对他们的财富和未来的前途缺乏信心。你是不是在想他们看到什么黑幕呢？先埋个伏笔，等一阵再讲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现在继续讲有钱的中国人。在十几年之前，从国外到海外，中共的镰刀高高举起，寒光透骨。中共对内开启倒查30年，所谓的执法机关打压民营企业等等。网友总结说，中国的胡润富豪榜就是灭猪榜。2025年中共开始征收境外的个人税收，魔爪从富豪扩大到中产，从大陆伸向了海外。2024年中共先是留意了中国大陆的有钱的韭菜，对那些资产千万美元的超级大佬落手，海外投资收益通通要交税，税率达到 20%。 不到一年，有钱的韭菜恐怕都要被斩变成中产了。于是缺钱的中共再次扩大他的镰刀的收割范围。彭博社这个礼拜爆料说，官府开始普查老百姓的海外收入、投资收益、股利、员工认股权，什么都要挖出来。很多被留意的人资产是不够100万美元。政府对公民的海外收入追溯，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就是钱啦。除了钱呢？是啦，就是扩大控制力。而且这种控制不单止是在经济上，他的手还伸向了更可怕的地方，就是思想的控制。钱后面隐藏的是中共的极权控制，这个是中共的一贯套路。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非常罕见的，这个月刚刚举行的 G7 峰会，6月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跨国镇压，这个是第一次。 G7 会议在联合声明里面提到了跨国镇压，声明强调七国集团谴责一切跨国镇压行为，包括威胁或肢体暴力行为，比如骚扰、攻击、绑架或谋害，滥用国际机构和政府间组织的合作来达到拘留、强制遣返或镇压的目的，滥用间谍软件和网络工具进行监视、定位追踪、黑客攻击或网络骚扰，以及对家庭成员实施威胁等。 G7 峰会提到的跨国镇压的凶手是哪个呢？他镇压的对象又是哪个呢？今年6月4号位于英国的国际言论自由组织第19条发表报告指出，中共跨国镇压是全球最复杂、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镇压行动。2月24号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外交家杂志在一篇长篇报道里面指出，中共正加强操控媒体，利用法律战来压制异议人士，特别是针对法轮功团体实施跨国镇压。自去年初，中共利用美国媒体和司法对神韵和法轮功发动系统攻击，在神韵全球巡回演出期间进行炸弹和枪击等严重威胁。那为什么中共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管一个信仰团体或者是艺术团体呢？这个和跨国追税、金融脱欧有什么关系呢？ 当年带住巨额财富逃到去西方社会的中国有钱人，面对跨国追诉、跨国镇压，大家的下一站又在哪里呢？我们估到你会问这些利益有关的问题，比这些问题更加重要的根本上的问题是，是谁给了中共这样的胆量，敢对中国人镇压，敢在西方自由土地上对中国人镇压和迫害呢？当金钱和利益令人忽略真相，控制就会无处不在，这个是中共的剧本，亦是中共的手段。对于逃到去纽约的中国有钱人，这几日可能特别上火了。为什么呢？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党支部书记要在美国最富有的城市纽约竞选市长了。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华尔街日报说，纽约富豪他们正在为社会主义者曼达尼的可能掌权而焦虑。他们计划筹集一个2000万美元的基金来阻止他当选。现在纽约的精英他们终于意识到了养虎为患的滋味了。有网友透露说，他从一些顶级富豪的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说已经有一些家庭筹款晚会的邀请贴在圈内流传了。大陆的商人朋友讲过一句话，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钱解决不到的问题才是问题。跨国镇压这件事显然是比跨国追诉严重好几个级别，是用钱不能够搞定的事了。这件事用钱能不能够解决呢？或者可以令曼达尼退选？但有网友就晒出在纽约的唐人街上面，很多的华人为曼达尼助选。换句话说，共产主义渗透蔓延美国社会的时候，钱能够解决一个曼达尼，但是能够解决西方民众在学校里面被共产主义洗脑和渗透的根子上的问题吗？回答上面这一切的答案，就要回到一个根本上的问题，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谁给了中共这么大的胆，敢在全球搞追诉和搞镇压呢？等我们回到1999年。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集体上访，要求释放被天津警察拉了的学员，允许他们出版法轮功的书籍，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在1989年天安门惨案历历在目，那人对政权和中共严控的手段仍充满恐惧的年代里面，这个信仰真善忍的团体为了他人，他们选择放低恐惧，善良地选择相信政府，希望政府出面主持公道。但是他们等来的是两个月之后，1999年6月10号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一意孤行亲自指示下，中共专门成立了类似中共的文革小组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机构，专门用来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武汉电视台是那个宣传仇恨的媒体，叫嚣话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26年前的6月，中共的刀把子警察、不干子宣传齐备，在1999年7月开始了大捉捕。咁点解话系江泽民一意孤行呢？根据大纪元时报的报道，1999年4月26号，江泽民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讨论法轮功问题，时任总理朱镕基话，俾佢哋练啦！江泽民即刻跳起嚟，指住朱镕基嘅鼻连闹三声，互吐。跟住落嚟，仲有2001年天安门自焚事件，就更加离谱啦！慢镜头一睇，个胶嘅汽油樽都烧唔坏。喺烟雾中，有人被木棍喺后脑猛力咁搏打，以导致丧生。国际调查话，这个可能是一场中共精心编排的骗局大片。 讲真，穷凶极恶嘅中共，连一个信仰真善忍嘅团体都怕，呢个胆真系细得离谱啊！中共点解怕法轮功呢？因为佢哋信仰嘅真善忍呢、这个同中共嘅无神论嘅极权统治冲突。明慧网记录咗二十几年嘅迫害，包括活摘器官嘅案例，呢、这个被国际人权组织广泛关注，称为本世纪最大嘅人权灾难。你可能会问，呢、这个同我哋嘅财富有乜嘢关系啊？好问题，呢、这个唔系对个人。是一个政权对一个群体堂而皇之的迫害，动用宣传机器全力污蔑和造谣。而当一个社会漠视政权对一个群体的迫害，人忽略真相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社会道德底线的崩塌，中共更加疯狂。所以是谁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盒子呢？大家心里面已经是得出答案了吧。是中国人和西方社会的纵容、漠视和沉默，将中共从潘多拉盒子里面释放了出来，还放大了中共的胆量，比他今日敢将触角伸到美国来。为什么是美国呢？明慧网在2020年的一篇特稿里面写到，白宫前首席战略家班农在当年的一个影片节目里面抨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揭露过去50年来以基辛格为首的政坛精英和华尔街财团为了利益而屈从中共。班农说，和中共合作赚的是沾满鲜血的钱。他提到法轮功、维吾尔人、天安门事件这些真相被财富掩盖了。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回避呢？为了钱。因为雇佣中国的劳工比密歇根和宾夕凡尼亚州的劳工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26年过去了，今日在美国各项法规的促使下，从科技到金融，美国企业主动或者被动地和中共脱欧，中国人选择退党，这些趋势意味着什么呢？距离1999年已经26年过去了，时间又走到了六至七月之交的关键时刻。如果说十几年前中国有钱人的下一站是离开中国，那现在呢？不理有钱亦或是没钱，下一站都不是逃跑和逃避，而是直接面对真相。明慧网从1999年至到现在，每日发布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曾经在中国监狱服刑五年，并且最终逃到去美国的异议人士王威廉话俾《大纪元时报》听，中共政权由国家主导的强摘器官行为，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嚟支持其盈利性器官移植产业，咁邪恶，以至于每个人都会企出嚟反对佢。这个就是中共政权竭力掩盖这一罪行的原因。他说，强制摘取器官是中共的一条红线，他们不希望人越过这条红线。亦就是当中共系统性强摘器官的丑闻在世界舞台上被广泛曝光，可能引发中共政权的垮台。解铃还需系铃人，不再被中共裹挟到坟墓中去的选择权仍然在每个人的手里面。听了这一期，大家肯定还有很多的疑问，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那里留低你的疑问和想更深入了解的问题。之后我们会专门给大家出更多的专题，比如江泽民一个人是怎样利用中共的极权系统令中国人齐齐齐地向前看。我们同大家介绍希望之声推出的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的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号至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9月24号至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 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话，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路线一定会参加。路线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东欣赏枫叶，我哋仲可以为你量身打造独特嘅旅行体验。北美热线电话18559555227。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系今日嘅财经热点。节目嘅内容唔系投资嘅建议。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